生命是永不停止的学习、体验和关爱。在我们细心呵护下，心底的菩提树苗已渐渐长大了。如今，除了长大，还要使它更茁壮成熟，在坚毅雄浑中焕发出慈悲自在的光华，与更多生命分享。欢迎收听菩提树下。安慧学院文教基金会制作，香光尼僧团法师主持。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建荣，非常欢迎您再度的收听菩提树下节目，和我们共度一个小时的时间。一星期过去了，您过得好吗？建荣在这先跟咱所有听众朋友先跟大家请安，先跟大家问候咯。这个季节转换的时候了，天气呢多变化，所以听众朋友无论如何一定得好好的保重自己的身子了啊。那么像建荣的周遭一些法师还有朋友们，很多人都感冒了啊，害我也很担心啊，自己会不会被传染也感冒了啊。我想呢，这份关怀关心别人的心意呢，应该是要适时的，而且呢是要主动的表达出来的啊。那么像前些时候的台风呢，把我们台湾弄得好惨，对不对啊？那么那时候呢，我也很担心啊，这些受灾地区的一些朋友他们的一些情况啊。可是呢，我就是没有很适时的来表达我这份心意啊，反倒是呢事后我接到了他们的电子邮件，还有他们的电话，告诉我说，他们的情况是如何如何或者是说呢，他们是很平安的。我真的感到蛮惭愧的，蛮不好意思的啊。为什么哈？我身为在一个很平安地方的人，我没有办法来表示我的关心，倒是他们要来问候我这样啊。我想也许是个人的这个个性吧。但是呢，我真的坚信说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很主动的去关怀别人，关心别人，我想彼此之间呢就是有那么样的一份爱在流动在彼此之间流动着，那么这样子的世间呢就不会变得那么样的冷漠了，对不对啊？所以呢，就是我真的要好好学习的一个地方了啊。但愿我把这样的经验呢跟听众朋友您分享，我们也能够一起来学习如何去爱人，如何去关心别人。好的，那么在今天菩提话语的单元当中呢，我想我们的主题呢，可能跟这些跟我们现在谈到的关心关怀跟这个爱呢有那么一点点的关系，有那么什么样的内容呢？我想在片头音乐进来之后我们就可以聆听到了。
菩提树下画菩提，菩提伟意。
好，又到了我们菩提话语单元的时间了。那么佛教界的长老应顺导师，他倡导气理气机的人间佛教。我记得呢，在导师的著作，《佛在人间》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人间佛教它是重气理也是重气机的，着重人间正行是最适合现代社会的需要。那么从这个地方呢，我们就可以知道咯，佛教呢并没有忽视呢在人间的重要意义，因此呢就有很多佛教的法师以及居士们，他们都有了适应社会的这个感觉，有的从事慈济事业，有的是办教育的，那么有的呢就办医疗，有的走入了校园，有的走入了监狱等等的。那么这些呢都是说明了佛教是人间的，人间佛教呢它给了苦难的生命，种种新的生命契机。那么在今天菩提话语的时间当中，我们将跟听众朋友们邀请您一起来感受佛教的人间性，我们来聊一聊人间菩萨行者的一个心路历程。那么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佛教卫星电视台的台长，也就是佛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海涛法师来到节目当中。法师好。
各位大家好，阿弥陀佛。
是的，法师，哇，这个对法师的印象哈、是什么呢？就是来来去去哈、满怀慈悲，然后匆匆忙忙、忙忙碌碌的，就是要度化人间啊。那么方才呢，我有谈到，其实呢，在我们佛教界的这个印顺导师呢，这是我们大家呢所敬重的一位长老啊。那么他推动这个人间的佛教，素闻呢、这个法师呢也是呢非常啊、敬仰这个导师他的人间佛教的这个思想啊。那么至于说对于导师他谈到的这个气理跟气机啊，重气理跟重气机，在法师的弘化过程当中，法师怎么样啊来进行这样子的一个人间佛教的思想呢？
我想当初认识佛法的时候，曾经去参访过印顺导师，他很谦虚地跟我讲说，他不过是一位佛学的研究者，还是一个次等的学佛的人。
嗯哼，
第一个研究就是实践的人。那个时候我的观念很简单，我就跟导师说，那我不用再研究了嘛，我就把你研究好的这些结晶实践在日常的生活里面就好了嘛。而且导师也很慈悲说，对呀，真正的道场就在人的心上嘛。
是，
你能够把佛法应用在人的心上，那不是太好了吗？那你就去做吧。所以我想对我来讲就太简单了。
嗯，
我们必须就往用我们的生命，把就像看到地图一样，我们现在已经地图别人画好了，我们去走就好了。所以我想，但是更重要的，我想佛教是新的宗教，我们必须培养所谓菩提心，就是爱心了。
嗯嗯，
我想爱心光在课本上是培养不来的，爱心必须到苦难的地方，必须到需要爱心的地方，
是，
那么你才可以到那边充电啊。所以我经常到学校或监狱啊，甚至是需要被关怀的地方，我很感谢那个地方，因为那个地方我们才可以培养爱心，
嗯哼哼，
才可以充电。简单来讲，对我而言是找到自己，因为我觉得我这样子的生命我才过得很踏实。
是
啊，如果不去做这个工作，我觉得我好难过，我不知道活得要干什么。
嗯，
所以我想、大概是如此。所以我觉得就像别人说我很忙，我说我不忙我就很苦啊我就像个中毒的人啊。
嗯，
因为我必须要去做这些事情啊。
嗯，
因为觉得这个是一种我生命唯一剩下的价值啊。所以我想这样以后，我想学佛最主要是找到自己嘛，因为认识自己，找到自己，做自己应该要做的事情，然后你会觉得很自然，一点都不苦。所以我常跟很多年轻人说，如果你跟你的爱人蹲在路边没饭吃，在那边聊天聊到天亮，你都很高兴。他说对呀，
嗯，
因为喜欢。
嗯，
所以我想我们必须把关怀别人当作一种义务，那我想这个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就像爱妈妈一样，这不是道德，
嗯，
这是应该的，这是自然的。
嗯哼，
好，
这样子的心量是怎么样培养出来的呢，法师？
嗯，我想
为什么
我是一个算比较所谓世界的叫有福报的人，一直以来的教育环境乃至出到社会做任何事情都很有福报，然后结婚了，然后也娶到一个非常有福报的人，但是最主要以后生了小孩，我的感受比较强，因为我从来没有真正去就爱过别人，关心过别人，一直觉得反正这样过去很快乐嘛。那生了小孩以后，我的感受会非常的强，因为我怎么这么爱他，每天光看他看到天亮我都可以啊。然后第二个事情是因为我的妈妈生病，医生跟我说是癌症，那个时候我觉得我读那么多书赚那么多钱，我居然对我的妈妈一点帮助都没有啊。那我想就这个事情我开始生命比较多的觉醒啊，我应该爱每一个人就像爱我的儿子一样。
嗯哼，
但是要帮助别人却没办法帮助自己的妈妈，那我们应该用想尽办法去学习这一些，去实践这一些嘛。所以我以前是个基督教徒，当然基督教也蛮积极的，不过基督教有一句话叫我找到了，
嗯，
我终于找到了生命的意义，把爱儿子或是爱母亲爱周遭人的爱去实践在周围，尤其佛教里面讲缘起法，缘起平等，一切生命都是我们最爱的，然后爱一个人就这么快乐，那爱千百万的人甚至爱一只蚂蚁， 那不是更快乐吗？如果各位你回到家看到那些可爱的蟑螂，你都懂得爱它，我看你不会寂寞。
嗯嗯，
你会觉得生命好有踏实，你会利用每一分每一秒去做这一些爱的工作，怎么会累呢？
嗯，
累是因为不爱嘛。
嗯，
应该是如此吧。所以又加上应顺导师这些东西，又加上我们佛教里面这么多好的东西，大圣的经典，发大圣心的方法，我们应该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就像导师讲的，法是药，你必须进入你的生命，然后你必须进入众生的生命，南无嘛，跟众生合为一起。我想我个人是比较讲实际的人，因为做事业比较中年出家，但是基本上我认为我没有时间再像别人这么年轻可以去研究啊，慢慢参访啊，我要把握时间去落实每一个我们所肯定的理论，把这些理论应用在每一个人身上，所以要求自己不能生气，要求自己不能偷懒。后来我这样过以后，我觉得哇，实在是好快乐，从来没有这么快乐过。
嗯哼，
哎，我想这是我个人所体悟的吧。
嗯哼哼哼。那么听法师这么说的话，我倒觉得蛮好奇的哈。法师当中呢是基督教徒，那么在什么样的因缘之下接触到了佛法，然后呢佛法又是什么样的思想让法师觉得说，哎，我一定要去终身的奉行它？我在想那个关键应该是可能是影响法师很重要的。
因为我想基督教也是谈爱博爱，但是基督教的爱是来自于像耶稣讲的被打耳光还要赐给他右边还能够忍。那时候我就觉得实在是我很佩服，我从来没有这个样子的观念。再来从基督教里面他那种招呼啊，那种对别人还是我们经过教堂他给我们那种印象，我们中国人比较刻板嘛，我们甚至夫妻谈爱都不敢跟对方表达嘛。
嗯嗯，
所以我们在基督教里面我们感受到那种主动的关怀的，老外跟你 say hello 的，坐同一个电梯一定要跟你笑一下的那种亲切感。
所
以我是因为这样而去参与他们的活动，我并没有说对基督的教义有特别的好感或坏感，
是
我觉得这种生活模式不错而进入基督教。但是我想等呢读了大学以后，因为我接近了我们文化大学的时候张校长，张创办人张其云的全神论，他那时候叫全神论啊，万物皆有神。那时候我也认同，我认为应该是如此嘛啊。然后当了兵回来，结了婚，生了小孩，最主要是接触佛教啊。那时候就在慧瑞讲堂旁边，然后那时候心情不好啊，就在那边坐一坐啊，看到那个佛像站在那边，其实很奇怪啊啊，然后但是看起来很舒服哎。后来就有机会看到导师的书，里面写了一句话。出家就是出离欲望、物质、感情、占有的家，难舍能舍，成为世界的新人。哎呀，我听到这句话，我很震撼的。我就是在追求快乐、自由的人呢。我过去都是活在别人的眼光里面呢。我要有钱，我要买最好的，我要用最好的，我要做 top 的人。但是我失去了自己，而且我从来没有去真正的关心过别人，像关心小孩一样啊。也因为这样，我那时候大概就全部的时间都在研究看佛教的书、然后越看啊，就整个的生命就好像我终于找到自己了，跟他讲，然后就一个冲动要出家。那出家我的师长都要我去读书，因为我是个读书人，我喜欢看书，我考佛学院都第一名。但是我到佛学院去读了两三个月，我觉得好痛苦
为什么？
没办法去爱人。
一般出了家的法师们都满是要先进佛学院去熏习。
佛学院是一定要学，
嗯嗯，
那是一种知见，
嗯嗯，
应该要。但是我比较迫切要去爱，而且我绝对肯定佛学院的情况，只是因为我这个人比较会读书，所以在学佛的那一过程里面啊，我大概我可以一天看18个钟头的任何一本书。
嗯
啊，然后我也问过我的师父，他说可以啦，你可以不用看了，
嗯，
因为你都看完了，
嗯，
然后接下来你应该去做啊，啊，只是别人告诉我说你刚出家，你或许应该去读佛学，但是我认为非常重要，只是说因为大概是我个人看书的能力比较好，然后我的师长告诉我说，你可以读也可以不读，看你自己，啊，然后但是要去做，所以我想在这一点里面，因为。如果我选择的是义理研究，我想我会把它读到研究所甚至博士回来， 但是我那时候我选择金字塔原理，有人选择最高，有人选择最低。
是。
然后对我来讲，因为我出家很困难，我的想法，我不要求自己多能出家，我拿个银签去助念，我都觉得很快乐。
嗯。
所以我想，我可以去做一些普通弘法的工作。
嗯。
欧巴桑我也会，小朋友我也会。
嗯。
有，所以我每次以后我都把人当作我的妈妈，我的儿子，我讲了一些他听得懂的东西。然后我就这样，所以我永远，当然在我内心里面，我一直告诉我自己，如果我能够把佛学院的教育受完，那不知道有多好。只是说可怜呐、啊，因为太晚出家，
所以要赶快用时间去爱人。
对、啊，所以我要用时间积福报。
啊、
因为反正学佛不是一时的事情。
是没错哈，这个研究教理呢，这个是研究佛学哈。可是呢，研究了佛学之后呢，我们当然就要学佛了哈。佛学学佛呢，颠倒了一个字呢，可是呢，意义却是全然不同的。我们的生命形态呢，也完全是不一样的啊。那所以呢，这个法师呢，就发愿啊，发心呢，要作为一个人间的行者啊。那么至于呢，在人间行者这个历程当中，法师是怎么样走的呢？我在想啊，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再请法师跟我们啊来做一些分享了。好，我们先进一段音乐之后呢，再回来。
菩提树下是一个结合知识性、生活性、教育性的节目，欢迎收听。
好，普利书斋的节目，我们又回到菩提话语的单元。在今天菩提话语的单元当中，我们的座上嘉宾，哎呀，真的好荣幸哈，邀请到了佛教卫星电视台的台长，佛陀教育中心的负责人上海夏涛法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法师们分享啊，法师的一些心情了啊，他怎么样呢来做人间的弘化的这些工作，他的点点滴滴心路历程是如何呢？还有啊，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头呢，我们还有更精彩的节目等着您啊，所以听众朋友一定要跟我们继续的收听下去了哈。接下来我想呢，我们就请法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法师这样子忙忙碌碌的啊，真的是这个朝树昌武啊，暮栖昆仑啊，今天在台北可能晚上就已经到高雄去了哈。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度化的这种工作哈，跟我们谈一下好吧，为什么哈，为什么就这样的一头就这样的栽进去去做这样的一件工作，而且呢是以监狱的弘化为主，那么您在这些弘化的过程里头呢，那种甘苦是什么？好像呢，我一直都躲在这个录音室里头，我没有像法师一样啊，走入人群里头啊，没有办法去体会到那种爱人的滋味到底是什么耶。
我想，我把自己比喻像电池一样。
电池。电滴呀。
对，电滴呀，啊，电力啊。
好。
你不到学校，不到监狱，不到太平间，不到医院，
是。
你好像永远没有电一样。
啊哈，
活得很不快乐。我想世间人一样啊，他不去谈恋爱，他觉得他生命没有意义啊。
嗯哼，
我常讲说，爱一个人就这么快乐，你可以去爱每一个人。
嗯哼，
你去看你爱的人，那我想你才有生命的快乐。
可是法师，我觉得那是观念的问题。这个男女之间的爱呢，我觉得那是蛮狭义的。可是我们现在谈的这种爱呢，这种广泛的，
我就是说，就是男女之间小小的爱就有这么大的快乐。
嗯哼，
何况你可以去爱每一个人，那多快乐！
但是他要打破这种狭义的名是可难的呢。
但是因为那是站在佛教的观点里面，人只是外表不一样而已。
嗯哼，
内心里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是，
而且
我们都是有爱人的能力的。
对，因为我们曾经有父母，我们曾经有子女，所以事实上每一个人是画上等号的，是没有差别。一只苍蝇，一只蚊子，一个天神，一个地鬼，
几家嘎爪，
都跟我们是一样的。我们必须训练爱的艺术，这不是自然的爱，那是一种你必须让自己，所谓叫甘苦谈，是明明内心里面有私爱，但是你不能让它起来，那是个魔性。你要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按照我们生命所归命的佛陀的思想去实践的这种平等的大爱。所以我常跟他讲，这个世界最大的苦行是平等心吧。这个平等心也不是你在家里或者在任何地方就可以培养，你必须给自己那个机会常养慈悲。那我想我们去关怀的这一些人事物，我想它是我们去培养平等爱心的最好的助缘。就像佛陀告诉我们说，一个贫穷人愿意接受你金钱的供养，你还要跟他合掌问讯，因为你谢谢你让我完成布施婆罗蜜。就像我们在供养法师一样，我们还跪下去，对方是我的福田。
嗯哼，
所以我想基于这样子的心态里面，再加上现在的社会的急速的恶化啊，我们叫末法时期，我想我们应该做一个把这个业务员的工作做好啊。总有人适合做这个工作，应该做这个工作。所以有人跟我讲说，海涛法师你喜欢乱跑啊，你定不下来。我说对啊，大概你这样想吧，因为不去我才不定，去了我就定下来了啊。我想就像你儿子在医院挂急诊一样，你能不去吗？我有时候当然所谓苦是哎呀今天睡不饱，我能不能睡一下，电话刚好又来了，或是一个人跟我讲，哎，我某人在生病，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有时候自己另外的声音说拜托好不好，但是呢我不能让自己表现出来。像佛教里面无我的世界，我不能有我自己的思想，我不相信我这一颗心。我们必须站在完全佛陀或菩萨的思想去完成这个事情。当你勉强自己去做完那个事情的时候，你会睡得好安稳。当你不去的时候，给自己某种的借口的时候，你还是永远觉得很心虚。
嗯，
所以我想在这种心态的过程里面，我选择了做吧。
嗯，
结果就觉得时间就这样一直过去，而且时间永远不够用，但是这变成我生命的全部了吧。
嗯，
所以我想很多人说我是个佛教徒，或是说我说不是，我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
嗯，
因为 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生命身上，就像我们基督教讲，我们都要在他生命里面做工。在佛教里面，我们要广结善缘，我们要为生生世世铺路，就像吃素人一样，为什么不吃肉？因为我吃了他的肉，我将来怎么度他？他是我成佛的因呢。我们不可能弄到自己无众生可度啊，所以必须想尽办法充分利用这些吧。
嗯哼。
然后我最大的得到的是什么？当我们这样去做的时候啊，我每天还是必须要花4个钟头到6个钟头看书，因为我的师父规定，那还不简单，你就晚一点睡就好了嘛。啊，然后你再下来看书的时候，每本书都是生命的书啊。因为我们以前读书好像就是读了好玩的，读成绩的嘛，读比赛的嘛。
嗯哼。
然后现在来看是真的是宝哎，真的是药哎，啊，字字都是佛陀的心，像血泪一样啊。
嗯。
然后我想我们可以让自己比较不退的去完成吧。
嗯哼。法师看的是什么书？
我想一切佛教的书，南传、北传、显教、密教，只要
正法，
正法帮助别人的。嗯，所谓正法，很多人说，哎呀，那个法师他生活不太好，但是我注意听他讲，他讲得很好啊。
嗯哼。
我只是把他很好的拿来用就好了。
嗯 哼。
我管他所谓世界上，因为我又不认识他。
哎，
所以我想 每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吧。
是，光是观德莫观世就做得很不容易了。
万德庄严是要把这些通通拿来用嘛。
没错。
我想这样以后自己会过得很快乐吧。
是是。不过对不对？对不起，法师刚刚有一个问题，我可能要请法师再多解释一点啊。法师方才提到说，哎，您不是佛教徒啊，你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啊。因为这句话呢，或许呢，一般人听起来会觉得，哎，怪怪的哈。你是一个出家人，为什么不是一个这个佛弟子呢？
基本上，因为我
为什么要自己说自己只是一个社会工作者呢？
因为基本上我的对象都是非佛教徒，
嗯哼，
我不愿意用宗教的层次。希望他成为佛教徒而怎么样？
嗯哼，
如果他愿意成为佛教徒，他是因为心甘情愿的。我认为我是一个出家人，这是一定的，但是我必须把佛陀的活在我们身上，让别人感受到佛陀的生命跟思想。
嗯哼，
让别人也找到自己，因为这个是一个最好的生命模式。
嗯哼，
所以因为如此去把这些表达出来。我有很多朋友是我以前的基督教徒，甚至我很多神父的朋友，我们一起享受这种理解、爱、关怀，以及那种伟大的心、众生一体的那种毫无单孤独寂寞的感受。因为没有人可以孤独离开这个世界，因为什么？空性、无我。所以这个是本来的事情，真理是属于大家的。
是。
佛教是属于任何一个宗教的。
嗯哼。
基督教也应该学佛吧。
嗯哼哼，
所以我想在这种里面，我认为这个只是一种生命必然的这种思想行为，然后对我来讲，这是个工作，而且是热爱的工作。
嗯哼，
所以那就这样去做吧。只是我很佩服、感谢佛陀提供了这一种模式，没有家庭，没有金钱，就像德列莎修女。在接受和平诺贝尔奖的时候，他说：“拥有贫穷是我这一辈子最大的快乐。”
嗯哼。
但是不管如何你要把这个事情做完，所以对我来讲，我只是这样子的生活模式对我很适合，而去做这个事情，所以很自然嘛。
对，佛陀的真理是我所奉行的。
对。
嗯哼。那么在我的身形语言当中呢，我做的就是一个社会工作者的该做的工作了。
推广员。
所以方才法师才谈到说是个业务员。
对
啊。哈哈哈。这样子我终于可以理解为什么一个出家人呢可以自诩是一个社会工作者了哈。那么当然我们也应该以此自居了啊。这个本来嘛，出家人你就是没有家累哈，没有任何的牵挂，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为社会可以奉献的更多，好，把法师一直谈的这个爱能够散布的更广。嗯哼，这个呢就是呢，哎，法师呢发愿作为一个人间行者啊，他的一些理念了哈。我想进行到这个地方呢，我们仍旧先休息一下，待会儿呢我们再回来。